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耶稣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割的时刻。他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会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而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都能栖息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给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们解释一切。上主的圣言。现在就让我私下的给大家解释一切。我们听见的比喻，一个是种子自己会长，一个是芥菜籽长成大树，在人眼中大概看来是属于最小的种子之一，然后呢可以长成一般的蔬果更大的树。我们在读经一也是一个厄泽克尔先知的神谕先知话，就大概讲成一个比喻的话差不多可以懂了，类似的，反正也是在最好的杉树上面，或者是松树上面，最好的树的树顶的最好的树枝摘下来栽种。我们在达上也听见了，一人像种在水畔的茂盛的棕榈啊，都是种植的比喻。福音的比喻是很简单的，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撒种。当然，我们相信还得按时浇水。可是呢，到底种子怎么长出来的？在福音的写作时候，还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好的农业或者是园艺的知识，所以很自然的诠释天主能力。就算我们今天有比较好的这些自然科学、农业、园艺，我们还是知道谁也不能够保证种下东西一定会有。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最终使这一切生长的是天主，天主的创造能力，天主的照顾的能力，天主养育的能力，天主使一切生长的能力。这个小芥菜籽是我们今天在弥撒前跟各位说的啊，我们眼睛所看的常常并不能够真正看到一切，如果没有看到一切之前就做了判断的话，常常会出错的。我们中国有这一些简单的成语，譬如说井底之蛙，或者以礼观天，类似的。我们今天这么多作假的可能性啊，我们越来越知道了哈，有图不一定为真，那怎么办？我们的生活是面对不少挑战的。我们今天听见的保罗的话，在格林多后书 延续上个星期的，如果还记得的话，我的肉体逐渐的衰弱，可是呢，内心却越来越强大。那今天继续说了，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活在，我们肉体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说了，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靠信德。然后我们的今天的弥撒的经本是说，我们还看不清楚。啊，那个本来的原文应该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靠着信德，而不是靠肉眼。很清楚的，靠信德。我们相信天主，相信天主能够做我们所眼前看不见的。我们相信天主会行他的最终的正义。那今天保禄把这一切归到最后面，最后有审判的，我们的生命最后有审判的。如果我们按着信德生活，就不用担心现在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不是不用管这些社会原则，是我们总是该知道什么是最根本的、最终的根，我最后的行动的原则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回到读经一，厄泽克尔先知他说的啊，厄泽克尔先知活在什么时代？以色列国就要亡了啊，当时是北国跟南国，撒罗满之后王国分裂，北国先灭了，在耶稣前大概722年就灭了，被亚述国就灭了，都放逐走了。然后现在厄泽克尔先知活在了大概耶稣前500年左右，是南国犹大国要灭了，剩下最后两位君王就结束了。那他已经跟很多人一起被放逐了，被巴比伦王放逐到巴比伦去，在北边啊。那么谁先被放逐呢？在巴比伦王眼中有用的人，所以都是王公贵族知识分子。所以先知说了，他说了，天主要从这一个最高的、最高的香柏树最上、最顶端的那个枝子摘下一个来，重新栽种。所以这个最高的这个香柏树大概就是讲着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然后呢最顶端的树就是那一些王公贵族，从里面摘下一个来，怎么样，要重新种回高山，哪里？耶路撒冷，要重新给以色列人建国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实现，从历史来看国家亡了。厄泽克所期待的、所期待的天主重新复兴犹大国没有实现，说他就是一个做梦的人好了。真的就是如此而已吗？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就看见了，特别在耶稣的事件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天主的计划超过人眼中所看的。我们今天明白了厄泽克尔那个神事，那个天主让他看见那个景象，应该是我们耶稣来是那一个，是那一个最高的柏树上面最好的树尖上面的那一个小枝子被摘下来了。耶稣大卫之子，他真的建了国，但他建的国呢是我们今天比喻所听见的天主的国。所以厄泽克尔所看见的不是一个政治的军事的结局，而是在信仰上，只有当我们用信仰的眼睛跟他一样相信天主，天主总能够让人惊讶，让人真的大开眼界，让人看见，让人看见天主不骗人。我们如果简单的回到历史里面的话，我们连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也没几个， 连耶稣死亡复活，我们说圣神降临之后，教会最初的信仰团体也没有几个。我们读圣经，好像保禄好像把福音传遍天下一样，哪里差得远呢？但是呢，种子埋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么把这个保禄看成他把这个种子，就是让全天下都听见的福音，的确对。那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比喻，在当时眼中感觉不到的，毫不起眼的，我们看见今天的样子。教会的确有一段时间极度的繁华。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从耶稣的事件之后，大概隔了300年，在313年，罗马皇帝就接受信仰了。很快的啊，很快的，整个欧洲，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政治版图、军事版图的人里面，全都信了天主。那教会极度的繁华。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教会历史发展，我们大概到了上个世纪中凡尔会议的时候，我们还发现教会还是极度的，而且有非常多新兴的修会开始要向全世界传福音。不过好像很快的世局就变了，我们现在教会又突然间进入个黑洞，咻，不见了，几乎不见了，怎么办？我们弥撒前说了，我们回到了长年期，我们重新开始活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当然也不是一天毁掉的。这一个毫不起眼的种子长成了大树，经过了非常多的时间，怎么成的？我们当然相信有非常多人的努力，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是天主。就像那个比喻说的一样，把种子埋下了，这个撒种者就睡觉去了，白天黑夜按着日常生活，该浇水浇水，该除草除草，就长出来了他所期待的果实。怎么来的不知道。那最终让一切让生命发展是天主。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大概讲整个人类吧，混乱到不行。我们活在台湾觉得压力很大，整天看着这些政治领袖们吵架，压力非常大。我们台湾好像就夹在大陆跟美国之间，让我非常想回到今天读经一，当年的厄泽克尔，当年的犹大国就夹在巴比伦，然后呢南边有埃及。犹大国最终怎么灭的？因为这个小小的犹大国在面对巴比伦的压迫的时候，那些王公贵族日子照样过得好，照样吃香喝辣的了，是剥削老百姓，缴纳这些该罚的贡金。他们呢突然发现南边有大国可以依靠，他们去投靠埃及。很简单的，小国在两个大国之间摆荡，有用吗？没用，灭了。他们本来应该只依靠天主的，依靠天主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好像我靠他就没事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依靠天主是真正的靠着信仰。我们的教会如果发展到曾经到极盛极繁华，几乎全世界都在相信天主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的确是啊，就这50-60年教会萎缩到什么情况。那我们台湾就好了，我们还挂在口上30万人，哪里有了现在。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灰心的理由，我们该问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 像保禄一样所说的，回到信仰，用信仰的眼光来看，我们相信天主办法，天主照顾教会，教会是天主的教会，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可以是撒种者，我们人也可以是种子，我们就该真正的用信仰的眼光来看事情，还不够，我们该按着信仰生活。如果你，如果信仰团体真的按着信仰生活，而不是只是唱口号办活动而已，我真的，昨天我们应该守斋啊，前天我们应该守斋，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来朝拜天主，而且我们实在是应该更早来，我们的确是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献给天主。如果我们真的有信仰的眼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主，用我们的行动，当有人开始，我们就可以相信天主要工作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今天的读圣经的讯息。那我们在现在生活里面那么努力，我们可能到我们死亡还看不见结果，那没关系啊，因为我一个人不是全部的历史，天主有办法，我们相信最后的判断在天主手里，包含我自己，如果生命结束了，我是要进到天主内，还是永远的跟神隔绝了，还是看我今天，我最终的生命能不能够在天主内，我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大家眼中的惊讶。很简单的，如果我可以坚持我的信仰，不是因着眼睛看的摇摆不定，而是我们都明白信仰教了我们什么，我这是常年期的意义，常年期平淡平凡平实，常年其实让我们就直接真正让信仰在我们现实生命里面一点一滴的生活出来。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个人，让我们家庭，让我们这个堂区的团体能够首先成为大树。